好，时间差不多，我们就开始今天的主日学。我们一起先到神的面前来祷告。亲爱的天父，感谢赞美您，让我们能够再次在主日的早晨，我们一起来借着神的话语苏醒我们的灵命，求主的灵亲自引导我们，也让我们的心全然向你敞开。在我们读你的话语的时候，让我们能够更加的认识亲近你。求主带领接下来的时间，也求主洁净我，让我能够传讲主你的信息。感谢赞美主，祷告不配，乃奉靠救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好，那我们就继续这个礼拜的课程。这礼拜是第十一章到第十五章。同样，我们再一次的一起同声诵读我们读经班的金句，请。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于教训、督责、使人归正、教导人学义，都是有益的，叫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提摩太后书三章十六到十七节。所以这一次，这里再一次的提醒我们，我们读神的话语是让我们有装备，也让我们能够行出神所要我们行的。好，那我们就再次的回到马太福音哦，马太福音一个特别的地方是，他对于神主耶稣的教导呢，收集的很算是很丰富，有五大支柱。第一个登山宝训，我们第一个礼拜、第二个礼拜花了比较长的时间在讲到主耶稣所讲的各样的信息里其中包含了八福。然后呢，就是差遣宝训，差遣宝训在上个礼拜最后，也就是第十章的时候，我们很快的走一遍。然后呢，有天国品格以及未来，那今天呢会讲到天国宝训。那我们就上礼拜很快冲过匆匆的读过，我们就稍微复习一下所谓的差遣宝训。那主耶稣讲完了信息之后呢，马太福音记载了主耶稣叫了十二个门徒来，而这十二个门徒就是我们之后讲到的十二个使徒。然后呢，其中有彼得啊、安德烈、雅各、约翰这些我们比较熟悉的名字，并且有税吏马太是税吏，然后分瑞党的西门，还有这个巴多罗买啊这些的名字哦。那牧师强调，这是门徒里面有不同的个性，有人很火爆，有人很安静，也还有不同的职业，像税吏，还有一些渔夫。还有不同立场，像分瑞党，他们对于政治立场有很多的鲜明的概念，对于犹太这个国家的概念很强烈，那其他可能不一样的想法，但是他们现在要出去有一个使命，就是传天国的福音，也就是主耶稣基督。那在这里面呢，他就是强调每个人都不一样，但是使命只有一个。然后呢，强调主耶稣说，你们白白得来，也要白白得去，因为在经文里面说到，他们去也要赶鬼、医治各样的神迹伴随着他们，但是呢，你白白得来也要白白舍去，不能用这个有任何的收取啊或什么，这些都是慷慨的，都是免费，因为我们得到这些福音，得到神的恩典，一切都是白白得来，白白舍去哦，我们是去送礼物的人，这个礼物就是福音。那过程当中呢，腰带不要带金银铜钱啊。腰带就是他们一般说的 pocket 的那些带钱的地方，那口袋呢是 luggage， 也就是说呢，你不要带一些预备，因为他们出去不像我们常常坐车很快到一个地方又可以回来，他们一出去就要在别人地方住宿，在别的地方生活，而且他们的鞋子是很容易坏的，那路又不平，所以常常需要带鞋、带拐杖。这个鞋子是脚上穿了一双，然后还带着一双，因为走着走着可能会坏掉，坏掉的临时又不是说这边可以买，而且他们没有带铜钱。但是呢，拐杖也是，在路上可能不平啊什么，你需要一些拐杖，你手上有一只，你还带着一只。但是主耶稣说，这你不需要带，因为神会预备，在过程当中，工人得饮食是应当的，也就是说，你传福音给那个城市的人，那城市人会供应你。所以在这个路上呢，你是靠着主来去行事。接着呢，强调说，你们是羊进入狼群，所以要灵巧像蛇，寻粮像鸽子。这件事情是还蛮重要的。我们常常会以为说，我们只要做主工，我们不需要有好像就是 直来直往，做什么事情好像没有策略，没有方法，然后好像就直接的跟人家硬干。但是主耶稣告诉我们，我们需要机智灵巧，需要从神那里来的智慧，但是我们的心，我们的本意是纯洁良善的，这件事情是很重要的。也就是说，当我们进入了比较攻击性的，人家跟我们挑战啊，人家跟我们讲任何的话，我们要有智慧，要有能力来去对付这个事情。而这个牧师所提出来的就是说，使命给基督徒一个成长的机会。如果我们认为我们认识，我们知道福音，当我们在传福音的时候，人家对我们挑战也帮助了我们知道我们自己是不是对有些事情没有搞得很清楚，或者有些事情我们没有办法将我们心里面的感受用一个比较好的方式传达给别人，这都是一个成长的机会啊。好，然后呢，接着是不是自己乃是圣灵，就是如果说我们出去，然后呢可能会像他们一样被交到被关起来，被抓起来啊，那这个时候呢不用担心，不是我们自己在说话，乃是我们父的灵在我们里头说话。所以使命让我们面对极限，我们有的时候在传福音或者是在行神所要我们行的事情的时候，这个世界的反扑力道是强的，那这个时候我们不用担心，因为圣灵会随时帮助我们。忍耐到底必然得救，这里面讲到说 不只是外邦人，还有呢弟兄兄弟家人，自己的家人也要会逼迫，那唯有忍耐到底必然得救。每次讲到忍耐呢，都会想到这个忍耐不是说就是很消极的，这边是 stands for firm， 就是在自己所处的信仰还有那个信心里面坚定下来，坚定之后呢就会坚强，然后得到拯救。这边的拯救呢，有时候我们会觉得说，有些时候讲到拯救是不是就是末世的拯救啊，或者是进天堂，但是这里面常常讲到这个得救呢是真实的，在这个现今世代就会发生，如果你遇到困难险阻，神会救你啊，不是说一概的应许，而是说这件事情不是说只有末世才会发生，而是当你在为主做工的时候，许多的时候你都感受到神亲自的拯救在里面。还有一个就是主耶稣说，人接待你们就是接待我，接待我就是接待那差我来的。这件事情就很重要了，就是我们就什么也不是我们是连主耶稣的仆人都不配的，但是当我们奉着主耶稣基督的名出去行他要我们行的使命的时候，人家接待我们，我们就成了代表主耶稣基督的使者。这是一个赋予一个人前所未有的价值，我们本来是连活着的都不配的，但是我们却因着主耶稣给予我们的使命，我们可以在众人面前来代表行神所要我们行的，这是一个尊贵的代表。所以每一个传福音的脚中是何等的佳美，就是在这边讲到哈。那这个就是第二个支柱，就是差遣宝训。主耶稣在差遣之后呢，就给予他们这几个教导啊。这是牧师在讲写教材的时候就列出了这个七个主要的教导。那我们就回到这个礼拜的经文，是从第十一章开始啊。第十一章开始呢，就发生了一件事情。这个约翰之后就被关到监狱里面去，那这件事情在后面的第十二章的时候就有提到过他是为什么关到监狱里面。那他在监狱里面的时候就听到基督所做的事，还记得我们读到现在啊，前面十章里面一开始主耶稣出来传道就受到这个魔鬼的试探，然后呢在接受约翰的禁之后就受到魔鬼试探，然后就开始出来传道，呼召门徒，那么然后讲到八福，那么一开始大家都非常的欢迎，因为他所到之处都所向披靡，到处都是人，然后还他就医治啊，赶鬼啊，他只要一句话，什么事情都解决了。但是后来呢，他呼召了谁？呼召了税吏马太。呼召税吏马太，就大家就开始有点犹豫了。你找一些贫苦农工，这我没有意见，但是找到了税吏，这主啊，你到底 这个呼召门徒，你有没有一些 criteria？怎么会连税吏都选进来呢？然后这也就算了，然后还进到税吏家里跟大家一起吃饭，还去摸他平常大家不能去触碰的。那么这一件事情就开始对于有些人来讲有一些这个冲击哦。那约翰同时也是哦，他这个时候主要说一开始都非常顺利，然后后来就开始有些疑问，说他怎么可以这个赦罪呢？他怎么可以怎么门徒都没有这个进食呢？然后还怎么进到罪人家里呢？这些都不像是一个比较严谨的犹太人会去做的事情，怎么一个拉比或者是德高望重的人会去做这件事情，就开始有一些疑问出来。那么之后甚至有攻击的声音，那主耶稣在赶鬼的时候就开始有一些声音出来说他可能是靠鬼王赶鬼，那这个时候就有一些这种声音出来、啊、约翰同时也是、啊、他看到了以后就问说，那将要来的是你吗？这个问题其实在我过去在读经的时候也常常是一个问题，说怎么会约翰不是亲自讲吗？亲自讲说我这边的 copy 的这段经文说，在我以后来的能力比我还大，就是我给他提鞋也不配。你看这个是多么的有信心。然后呢，而且他就在约翰福音讲说，看哪，神的羔羊，除去世人罪孽。所以在这件事情上面，对他来讲是，我觉得他怎么会有这样疑问呢？那主耶稣的回答是什么？他说，他是回答那个打发来的门徒说，你们去把所听见所看见的事告诉约翰。听见什么看见什么呢？就是瞎子看见，瘸子行走，长大麻风的洁净，聋子听见，死人复活，穷人有福音传给他们。那么这一句话为什么要去强调这个呢？其实这在以赛亚书里面也有类似的描述，就是在我这边 copy 过来说，那时瞎子眼睛必睁开，聋子必开通，瘸子会跳跃向路，哑巴的舌头能唱歌，旷野必有水发出，沙漠必有河涌流。这在讲什么？这在讲说他们原本衰败的一段时间，当耶和华复兴以色列的时候呢，就会发生这件事情。他主耶稣要告诉他们说，这是神要做的事情，这也是我来要做的事情。那为什么约翰可能会有一些疑问呢？你还记得他在讲的时候，他说他要用圣灵与火给你们施浸，你们手里拿着簸箕要扬进他的场，把麦子收在场里，把糠用不灭的火烧尽了。这里面讲到的火啊、扬进啊，都是有审判的意味。也就是说，当约翰他在监狱里面的时候，有一位主耶稣基督来这边，本来不是要扬进他的场吗？那些关约翰的人，不是正是他要去扬的那些人吗？怎么也没有作为，反倒是去跟那些犯罪的人，反倒是跟那些大家不敢碰的麻风病人连接在一起，犹豫了。我们是等是你吗？那么这个也有一个特别的地方，是他真的很愿意去问了、啊，他不会说就静静的在那里。所以主耶稣告诉他说，其实我来不是你想的那样，我来是要做我本来要做的事情，是在以赛亚书之前就已经提到过的事情。然后呢，当这些人走了以后，耶稣就对众人开始讲论了，就不是单单对那个打发来的约翰的门徒讲。他说，你们去旷野讲的是什么呢？看的是什么？风吹动的芦苇。风吹动的芦苇就是比较柔弱的人，约翰身穿骆驼毛衣，吃这个野蜜，这蝗虫野蜜，这个绝对不是一个吹动的芦苇，是一个坚定的人。是穿细软衣服吗？不是嘛，他是一个很非常粗犷的人，是一个先知形象的人。但是呢，要看先知吗？是的，他比先知大多了。那这件事情就大了，因为他讲什么？经上记得说，我要差遣我的使者在你面前预备道路。那这句话是哪里写呢？我 copy 在这里，是马拉基书3:1说，我要差遣我的使者在我们前面预备道路，你们所寻见的主必忽然进入他的殿等等。这边讲到说，在主耶稣在神所应许那位来之前，会有一个差遣的人，这差遣的人呢是约翰，而这约翰在先知的身份是大多了啊。这个大小的问题我们之后还会再讨论呢。所以 这边就提到了，牧师在讨论说，诶，约翰应该是很有信心的，他怎么会怀疑呢？这是跟我们有关系的。刚刚有提到过，约翰是在监里面，所以我们本来是有信心的，但是一旦遇到了挫折的时候，难免都会有这种情况，生病发生了，被同事冤枉了。那么约翰也是人，当他在关于监狱里面，刚刚讲到说，我是神的使者，我是那预备道路的，我明明看到了神所差来那位已经来了，怎么没有解决我目前当时遇到的一个情况呢？所以呢，他就开始有点怀疑，这是一个很合理，也就是在圣经里面一直都有一个很好，就是我们可以看到的是，他不会去避免，不会去轻易塑造一个不是真实的那种伟大，超人的那种感觉。像这个大卫，他是神所心有合神心意的人，却不是那种凡事都循规蹈矩的人，他也有自己的软弱，连施浸者约翰也有这样的软弱。这是我们都会有软弱，我们常常有的时候很有信心，有的时候会软弱。然后呢，这边讲到还有就是他所表现的呢，跟自己预期的不一样。刚刚所提到的有一些这个预期，就是说你来本来就是一个伟大君王，讲一句什么事情都解决了的。尤其是他可能也会想到说，这是一个国度兴旺的时候，怎么自己反而还陷在牢里面，好像还没有结果，他的疑惑就更大。所以在这里面呢，主耶稣说，你要看到的是，主耶稣要来的是人子，是那个将瞎子、瘸子、聋子、穷人长大往后引进神国度的这个，他所要兴旺的是神国度、天国的福音。所以呢，你心里想的那个，我们每个人心里面可能都有一些想法，就说神是怎么样，神是怎么样。但是主耶稣不会因为你心里怎么样，就照着你心里想去做，而是要告诉你，我们会在我们当中的失望当中而成长。其实以色列民在成长，失望当中成长是很多次的。像他们看到大卫，就认为大卫的王权完全不断，但是就断掉了。因为他们期望的不应该是那个人所立的王权了。所以主耶稣说，凡不因耶稣跌倒的就有福的，这是八福之外的一福。就是当我们跌倒信心软弱的时候，是因为我们可能看到的神不是我们心里想象的神。读圣经最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从圣经里面神亲自的启示他是谁，我们照着他所说的来去认识他，这样是最对的，自己猜是绝对出问题的。所以当我们自己跟想象的不一样的时候，我们就不要信心软弱，要继续的坚持下去。刚开始我们可能认为神是充满慈爱的，但是当他以严厉的来去鞭策我们、测试我们、试炼我们的时候，我们是不是能够继续往前行，让我们能够成为他所使用的工具，成为众人的帮助。所以呢，这边就讲到说，教会需要这样的祝福，愿意承认接受圣经所教导的，而不是那种我们心里想的神会给我们什么样的福，什么样的福啊？这叫本位的祝福，就是按照主耶稣的本位，按照他自己的身份来祝福我们，才是更大的祝福，不是按照我们自己心里想的来去祝福。接着就讲到说，主耶稣继续的对于约翰来描写，他说，凡妇人所生的，没有一个人兴起来大过施浸约翰，天国里面最小的比他还大。哦，这个就有一点冲突了，到底是大是小呢？是没凡妇人所生，就没有一个人不是妇人所生。所以呢，在每一个人都比约翰小，天国最小的比他还大，那是不是什么意思呢？难道约翰没有进天国吗？还是什么意思呢？那这边就讲到说，这个意思哦，关键就在于说是有两个时期，叫天国预备时期跟天国实践时期。在主耶稣来以前呢，都是天国的预备期。那呢，从旧约里面讲到的每一件事情，都在直指着主耶稣基督，这都是在预备。这个预备一直到约翰为止呢，都是预备。那为什么约翰最大呢？ 因为约翰到在预备期的时候，每个人都在说会有一位受膏者来，有弥赛亚来要来，只有一个人看到，就是谁？约翰。约翰说将要会有一位将要来，然后呢就看到看了、啊，这位就是你看他这个他在这个天国预备期那种，感受到神所使用的那个恩典是何等的大，大家都在说，大家都没看到，只有约翰。施浸约翰看到了，所以这个件事情他是最大的，所有在地上的人没有人比他大。但当天国实践期的时候呢，每个人都因着主耶稣基督可以看到神的恩典，也就是说约翰他看到了耶稣，但是没看到十字架。那我们每个人，你只要进到天国的人都一定知道十字架，而且知道主耶稣基督。以这个眼光来看，那我们又 超过了约翰很多。那这不是说约翰的身份他的努力不够什么，而是位置就不一样。那牧师讲的一个例子哦，就是说好像天国预备期有人在盖房子，就这样往上盖啊，前面不断的将这个弥赛亚的身份借着神的话语来传递出去，然后越来越多约翰直到看到主耶稣基督，他已经是最高的。但是在天国里的人呢，就如在坐飞机里面，那飞机里面有大人小孩，里面最矮的小孩呢，你是坐飞机肯定是比下面的房子还高的，这样子的身份呢。那至于约翰是不是有进天国呢，我们都相信应该他是进天国，圣经没有很清楚的写，但是呢，我们都相信他是被主迎接到他的国度里，因为他是神所预备要迎接主耶稣基督的人。就是这样子一个身份了。那这边就讲到说，从施浸约翰的时候到如今，天国是努力进入的，努力的就得着。如果大家读过慕道班都知道，我们就是白白得来，白白舍，刚刚才讲白白得来白白舍去。那福音怎么会是努力的呢？难道我应该做到什么程度我才能得救呢？这边讲的其实是翻译的问题。如果是看 NIV， 它是说Kingdom of heaven has been subjected to violence, and violent people have been raiding it. 那这边呢，在 NASB 也是在讲一个 violent。那么这里面其实是有一个非常罕见的字，是很难翻出的。而这个 violent 那个意思可能就有一那个强暴、暴力的意思。也就是说呢，天国会被暴力所攻击，那些暴力的人会去攻击天国。那么In general 的意思就是说，这个天国呢，你如果要进到天国，你会受到这些强暴的攻击，你必须要忍受着去抵挡这个攻击。就跟刚刚讲的，灵巧如蛇，然后顺服如鸽子，兔子。所以这里面就讲到了一件事情，就是说你会遇到的攻击是很大的。是在讲这个事情，不是说你要努力的配得福音啊。然后这边讲到说，众先知和律法说预言到约翰为止，因为大家预言的其实关键都在主耶稣基督，到这边就为止。所以你又肯领受，那应当来的这个人就是当应当来的以利亚，因为在马来西书有讲到，我必差遣先知以利亚到你们那里去，他必使父亲的心转向儿女，儿女的心转向父亲，免得我来咒诅遍地。也就是说就会有一个人来预备人的心，而约翰就是在做这件事情。然后呢，他就说，我怎么可比这个世代呢？你们这个世代有点特别，孩子坐在街市上招呼伙伴，其实就是他们玩的一个游戏，我们吹笛你们不跳，我们举哀你们不捶胸，就有点像是儿歌。我不知道是他们的游戏是怎么样子，反正就是说吹笛跟跳舞应该是要合并的，我做一个动作，你们就应该有这样的反应，我如果举哀一个很伤痛，你们就应该有伤痛的样子，可是呢，我不论做什么，你们都好像无动于衷。约翰来不吃不喝，你们说是被鬼附，人子来也吃也喝，又说是贪酒好食的，是税吏和罪人朋友，但是智慧之子总以智慧为事。这个古卷呢有错，但智慧在行为上就显为是。那 NIV 也是讲说 But wisdom is proved right by her deed， 这个 her 是智慧，也就是说当智慧在行作的时候，他用他的行动来表现他就是真实正确的。那什么意思呢？也就是说约翰和主耶稣基督都表达了神的智慧，而他们所行的 都是一个在当时神所要他们行的正确的事情。而约翰不吃不喝就是要表达悔改的心，而主耶稣来是表达了慈爱怜悯的心啊。好，那我们就花了半个小时，我们已经讲了第一章的一半了，我们就继续。主耶稣在诸城中行了许多异能，那些人终不悔改。你看啊，神差派十二个使徒出去外面，回来好像都讲得很好，但是他自己呢，却面对了这样子一个挫折。这边讲到说哥拉逊伯塞大，这边有一个小地图哦，哥拉逊伯塞大加百农，主耶稣基督他在一开始的福音的基地是在加百农，那哥拉逊跟伯塞大并没有很清楚的讲到主耶稣在那里传道的经历，但是很显然的福音书里面并没有记载全部主耶稣基督的事情啊。但是这边讲到说主耶稣基督他们已经被神所拣选，让主耶稣基督就在那里成为他的基地，而且在福音书里面还讲到加百农就是主耶稣的城，但是他们却仍然终不悔改。他就跟推罗西顿来比较，又跟这个索多玛俄摩拉比较，然后这句话说你已升到天上，将来必坠落阴间，其实是在以赛亚书里面提到关于巴比伦的一个责备，说你会升到高天，最后会降落到阴间。这个加百农、哥拉逊、伯塞大难道比这些城还犯罪吗？其实不是。你如果是从主耶稣基督他的启示的眼光来看，神的儿子都已经来到这里了，你们拒绝，这个比你们行事多么乖僻、多么邪淫来得更大的严重。所以当就跟我们传福音一样，当你拒绝耶稣的时候，这就不是你有没有说谎，你有没有逃漏税这些简单的问题，而是你拒绝了真理这件事情，你所受的呢是比索多玛受的还要难过，这是要讲到的这件事情。接着讲到说天父啊，天地的主，我感谢因为你将这事向聪明通达人就藏起来，也就是说主耶稣基督他在这几个城里面所讲到的，对于那些自以为自己已经知道的人，常常 真理呢会被挡住，就说我来想想我会这个有没有合理，这个有没有合逻辑。但是婴孩就是单纯，他看到了真理的来源之后，他就单纯的心来接受。这个婴孩不是愚笨，聪明通达的 对面不是愚笨，聪明通达是自以为自己心思细腻 复杂的人，就说我看到这福音我必须要全部都理解了才去使用，跟这个婴孩呢是单纯的，他只要看是对的就这样去做了。这是神的美意，神的美意是你有单纯的心你就可以得着。所以呢还强调一件事情，是要认识父跟子之间是有关系的，我们要认识父，如果不经过子你是得不到的。所以主耶稣说凡担劳苦担重担的，这个劳苦重担除了我们身心灵的那种很累的以外呢，其实讲到的就是当你真的有心要追寻神的时候，你常常会有很重的担子，你想要做的跟神一样神所要求的好，就像法利赛人一样，他们想要遵循律法来说，但是非常的劳苦，有些人做的很虚假，有些人真心要说累得不得了，但主耶稣说你来，我可以让你得安息，你会得到你要的，这是神的美意。但是有一件事情要负我的轭，这负我的轭就是主耶稣基督让你的生命要由他来掌管，他来负，而主耶稣基督的轭是美好的，是容易的，是轻省。而主耶稣基督他是柔和谦卑的，他的轭也是柔和谦卑的。当然这里面讲到柔和谦卑也讲到了说我们要学的样式也是柔和谦卑的。当我们负耶稣基督的轭的时候呢，你就不要自己老是在那边挣脱啊，在那边呢遵行神的旨意，这个时候你就会得安息。这在耶利米书里面也讲到，耶和华也曾经说到说你们在路上查看，走这条路你们必得安息，但是呢你们却说我不要这么做。主耶稣基督在这里又再次的来呼喊大家。好，那牧师在这边有提到过断换转，也就是说当我们遇到生命的困难的时候，我们常常会有三种不同的方法，要么就是用断的方法，就是如果你对于某些事情有执着你就不要去想它，好像出家人一样，或者是呢换，你就是我要这个没得到我就换一个想法做，就是转念的方法。 这个像道家一样，再不然就用赚的，就如果不行我就入世，我就是我要的东西我就用赚的把它赚来，但是这一切都让心里面得不到安息。而主耶稣基督的安息是让你负恶，那些这世上加给你的恶，是在你负了主耶稣基督之恶之后，他会将你除去，是要你站在神所要你站的位置。你人若赚得全世界失去什么生命有什么益处呢？你神给你生命，你坚持住了，让主耶稣负着你恶，然后让你继续往前行，这是一个强制的安息。好，那接着呢，第十二章开始又更大的一个攻击了，就是那时耶稣在安息日从麦地经过，他的门徒饿了。有人就说跟着主耶稣真的不容易、啊、不像是有一些那种大财团啊或者怎么样跟着呢就是吃香喝辣，他们走在麦地饿到说就掐起麦穗，也不会说、啊、那我们就去哪里找个地方吃了、啊、这是去看他背后可能是这样，他们就掐起麦穗来。这掐麦穗这件事情呢并没有罪哦，在利未记里面就有讲到说，这个穗子如果说让饥饿的人他们这样子去拿是可以的，但是你不能去拿那种篓子啊整个就把人家田地清掉，但是你在那边摘一些果实来吃，这是可以的。但是一个问题说，你的门徒在安息日做不可做的事，因为你掐麦穗哦，你居然在这边收割，这是不可做的事情。而且为什么他们说是不可做的事情，经上有说安息日什么工都不可以做，但是他们说什么工都不可以做是什么意思呢？他们那些拉比就条列出来有各样的道理，走多长的路啊，什么事情算是工，什么事情不算是工，那这里面就算是其中一个，比较广义来讲是一个工你不可以做。但是主耶稣并没有否认说他没有犯这个，而是讲到说其实你们想错了。为什么呢？大卫和跟从他的人饥饿的时候，是他连陈设饼，陈设饼是什么？在圣所里面的陈设饼，这只有这个祭司才可以吃的事情，这个基本上不用解释的问题。但是祭司看到大卫他们情辞迫切，就给予他们吃了，连那个时候都已经知道。那么还有另外一个说，就是什么？祭司在殿里犯了安息日，这里面讲的祭司在殿里犯安息日，不是说祭司在殿里犯罪、啊、而是说祭司的工作是什么？祭司工作是献祭，在圣殿里面呢，他这边当然就是工作嘛，他的工作都不算犯安息日，这个难道不了解吗？不是用一竿子打翻一船人的方法，一刀切的方法，而是你要去理解内心。更重要的是，这里有一个人比殿还大，是你们没有看见这个行作的这个人他的身份是什么。这里面有一句话讲的说，我喜爱连续，不喜爱祭祀，这个是我们之前何西阿书里面讲到的。其实主耶稣基督的心是要表达出来说神是喜爱连续，不喜爱祭祀。对于神的心来讲，那些祭祀的条例或者是律法的条例是不比人来的重要，是人比这些条例重要。那么其中有一句话说，人子是安息日的主，这句话呢你要怎么去看待这件事情？其实单纯的看就是人子他有对于安息日权势的主要的权利，因为他就是那设立安息日的主。那么这句话不能够去解释成为说我是安息日主，所以我爱做什么做什么，我不受安息日的限制，错，而是说安息日应当怎么样，你们要听我的，要听主耶稣基督讲，你们才知道你们当初理解的安息日是错的。因为神喜爱的是连续，在别的经文有讲到安息日是为人所设立的，人不是为安息日所设立的。当神六日创造世界，第七日便安息，所以神赐福给这日，所以人是因着安息日而休息的。全世界没有人说七天可以休息一天，但是因为神设立下来，让人可以在这边跟神享受安息，反而你们让这个变成人劳苦 担重担的原因。你们不知道我是喜爱连续，不喜爱祭祀吗？所以在这里面就强调这点，主耶稣不是来打乱安息日，就像之前讲的，他不是来毁掉律法，他是来成全律法。那我们就来看说这个哦，刚卡比就说大卫是怎么回事，他去亚比米勒那里啊，然后就去找饼，然后他就拿圣饼给他吃的这个经文。那这边就讲到说宗教遮蔽了耶稣，有些人认为我行宗教怎么会不认识耶稣呢？这其实一直都是我心中很大的疑问，我很害怕，所以说再来说我认不出来，这怎么回事呢？这边就讲到了一个很重要的事情，如果我们只是在信宗教的时候，那神真实的心意就会被遮盖住。那人与宗教关系说，这里有一个人比殿更大，殿不大人才大，人比宗教还重要，而这里面有一个人更是主耶稣基督降世为人。那神喜爱连续，不喜爱祭祀，神喜爱的是人，不是宗教。如果人有了困境，神爱的是人，然后呢，人才是主人，规矩的存在是促进神让你得到安息的最重要一点。法律不是用来钳制人的，法律是来表达出来人与人之间应当有的最低底线啊。所以这里面强调人与宗教的关系。那这边讲到说，这边宗教不只是那种律法的规定而已，而讲到各种党派意识啊、世俗观念，我们看到那些法利赛人啊、撒都该人这些不同的意识，他们常常是跟我们一样的就是 good， 跟我们不一样的就不是，以至于你神真实的心意就会被抹灭了。接着就讲到耶稣离开那地方进了会堂，那有一个人哭干了一只手，有人问说安息日治病可以不可以，意思要控告他。你看这句话有很特别，以前没有特别注意，为什么问这个问题就表示要控告呢？他很显然知道说主耶稣应该会医治，或者他应该会表达出来一个不一样的看法，所以才能控告他。不会无缘无故去问一个法利赛人说安息日治病可以不可以，他直接说不可以，那你也没办法控告他。你看知道他从这个时候，很多人来问耶稣问题的时候，之前可能是在寻求，现在已经是什么挑衅了，已经是要控告了，对于主耶稣基督的那种攻击越来越强烈。那主耶稣讲说什么，你们有谁羊掉在坑里面不把他抓上来，但是人好像受伤了，你们可以去可以视而不见，这个没有这个道理。所以呢，主耶稣就说在安息日做善事是可以的。其实这件事情我看了一些资料就有讲到说，其实这真的是很难的事情，不要以为我们不会成为法利赛人。羊掉在安息日，主耶稣讲这件事，其实在当时他们的拉比的那个讨论里面是有开会讨论的，到底该怎么办。有人就认为，像有一些支派就认为说，那当然不能理，什么工都不可以做，摆在那里让羊自生自灭。有人说你就丢一根杆子，搞不好羊可以知道怎么 figure 让它掉爬出来，或者是呢，你可以准备一堆粮草，让它在坑里面还可以活着，明天再去救它。这样子我们是不是就两全其美呢？我又不会犯安息日，羊又不会损失呢？但是有一些人就比较开放，就说就起来，没什么问题，何必那么强调呢？但主耶稣说安息日做善事是可以的。这件事情其实在他们的拉比的那个叫所说的也有讨论过，但是这件事情如果开放了，大家什么都用善事来去这个安息，那我们这个宗教行为就完全被取代了，你会觉得也有点这个担心呢？每个人就 take advantage。 那主耶稣仍然告诉他说生出来复原了。那法利赛人看到了没有归赞美于神，反而是什么准备要除灭耶稣，这个除灭基本上就是要杀了他。接着呢，主耶稣又让他们病都医好啊，然后就讲到了以赛亚书对于那仆人的描写是不增进不喧嚷，他没有说一开始就大声嚷嚷，而是让神的恩典临到人的身上，让人的心做转变，压伤的芦苇他不折断，僵残的人火他不吹灭。 所以这里面是价值的判断，你不是因着安息日来去挑战你的行为，而是因着你的唱诗敬拜读经，让你的心跟神靠拢之后，你会知道你当要怎么做，而不是在字句上面的讨论。那这个时候呢，又有一个人，这个又瞎又哑，那就看不见，等于是非常辛苦的一个人，神主耶稣就将他医治了。那他这边就很清楚，不是说每一个都是因着鬼的关系，但是呢这边就讲到说他们是因为鬼的关系而以至于不能说话，不能听见，不能看见。那众人看见这主耶稣基督的医治，他说，哎，这不是大卫子孙吗？你看到一件事情，有人看到大卫子孙，这边讲到的就是那我们将要期待要来的那位。但是法利赛人却说，这个赶鬼无非是鬼王别西卜。那别西卜就是鬼王的意思，也就是说呢，好像是演一出戏，我故意叫我的爪牙呢去进到那里，然后呢我就看一个救赎主的身份就把他赶出来。那这里面呢，主耶稣这已经是第二次说了，前面已经说过了，那主耶稣看到他们心意就直接的跟他们说道理。主耶稣说道理非常的坚定有力。你们会发现一件事情，当有人跟主耶稣基督讨论的时候，没有人可以回嘴哦。当主耶稣讲完了，大家就，哦，抱歉，错了。没有人说，那这样我要说这个，说那个。主耶稣的智慧是没有人能够敌的。他说，凡一国自相纷争，成为荒场。那撒旦赶逐撒旦，这个就是自己站立不住。那为什么我是在里面让你赶的那个人呢？而且，那这样子的话，我们这一群人在人的面前也是站立不住。你一直把我赶出来，又进去又赶出来，那我到底怎么样？鬼应该是喜欢到人里面他才开心的，你一直把我赶出来，那我这个国要怎么建立呢？站立不住的。其实这个道理是不合理。再来的自相矛盾，说这个法利赛人，你们的弟子也赶鬼，神也靠一些法利赛人或文士来去表达他的神力量，那如果说我是靠别修，那你们是靠什么呢？自相矛盾嘛。所以但是神主耶稣基督靠着神的灵感鬼，这是神的国降临，这讲什么？神的国是什么？神的全能显出来了，愿神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神的国就这样。然后不与我相合的就是敌我，不与我收据的就是分散，这里面没有中间，没有人说我又不是鬼那里，我又不是神那里，不与我相合的就是敌我。然后还讲了一件重要的事情，就是亵渎圣灵的不得赦免。那这边讲到说干犯人子的还可以赦免，说话干犯圣灵的总不得赦免。这是不是讲说我们讲话讲对主耶稣不恭敬这还可以，但是对圣灵不恭敬就不行呢？其实不是哦，这边讲到的这种这个亵渎呢，就是以赛亚书里面讲到说，那称善为恶，称恶为善的，以光为暗，以暗为光，以苦为甜，就是不明就里，是非不分。你明明看到神的作为，这边讲到的圣灵是你明明看到神的作为，却去说他是鬼的作为，那这样事情你是去拒绝主耶稣基督，你就不得赦免，这是关键啊。那这些文士法利赛人听了就讲，那这个样子的话，你刚刚主耶稣已经显了一个神迹，是一赶鬼，那你再显个神迹，你说这个听了谁受得了呢？这些文士法利赛人根本就无心。所以主耶稣说一个邪恶淫乱，邪恶就是心态是与神对悖逆，淫乱呢是把别的东西看作比神还重要的那个时代。约拿的神迹是什么？当他们讲到约拿神迹，就是讲到约拿三日三夜在鱼的肚腹里面也回来以后又传福音给尼尼微人，尼尼微人就信服了。那尼尼微人定这里人罪是什么意思？就是他们听到了神的福音都愿意悔改，而你们却不愿意。南方的女王要听所罗门的话，这个时候有一位比所罗门还大的人，你们要不要听呢？这是很大的责备。那这里面呢就是污鬼离了神，在污水之地过来过去，当神传福音给你们，或许清了你们一些心里面想法，但是你们没有迎接主耶稣基督，没有迎接神到你生命来的时候，这个时候你的境况会更糟。那这些呢 乌鬼呢，还留恋旧屋，他之前被赶出来了。结果，如果你没有接神进来，那么比先前的情况会更不好。所以不是要弄干净而已，而是要在你心里面要为神有一个位置，让他进来，让主耶稣基督进来你的心里面。好，然后这个时候就有主耶稣的亲人来这边找他。你们看，我特意弄这个地图，你看拿撒勒跟加百农还有一段距离哦，这个不是很近的哦。他们来看他，但是主耶稣却说这件事情，因为他重点是在于更亲的是一起行神旨意的人，就是在这个教会里面的弟兄姐妹。我们讲弟兄姐妹不是个称呼而已啊，这个弟兄姐妹讲的就是真实的跟在神里面的那种关系，那种爱的关系，是比我们血肉之亲更加的亲密的关系啊。讲完了这个，我们就进到了天国的宝训。这里面天国的第三组的宝训呢、啊，第一个讲到撒种的比喻啊，这撒种比喻也列为天国的比喻，因为这边讲到的种子呢是天国的道。那这边有几个例子是落在路旁的，落在浅石头地，落在荆棘，落在豪土里哦。这里面各种的不同的结果都不一样，越差的这个种子一点用也没有，好的种子可以增加好几倍，有耳可听就应当听。这个不是说听一听而已，是你要主动专注的去聆听去认识、哦、那这里面有一个问题，说为什么要用比喻？因为在众人面前主耶稣就讲这些了，那么为什么呢？他说天国的奥秘，这边讲到，你看他讲的是天国的奥秘，只叫你们知道不叫，这是什么意思呢？就是听到的人会悔改，会认识。那么什么样子的人会听到呢？你真的有心去询问去追寻的人，就说你讲的是什么意思，可不可以让我知道，这样子的人你就会看见。那我们看见了我们就有福、啊、这边讲到说凡有的还要加给他，有没有的连他也要夺去，这句话你没有了你要夺什么呢？那你在路加福音讲的比较清楚，说凡没有的连他自以为有，这个有呢是不是以为有也要夺去、哦、就讲到的 是这个道理，就是说当我们听到神观，我们看圣经、哦、每个人都看圣经，你没有信心的眼光去看，你没有顺服的心去领受，你没有寻求神所设立的权柄、他的传道人他的牧师来讲解的时候呢，你看的跟天书一样，你等于没有理解，你是没有办法得着的哈。那这边就解释了撒种的比喻，因为很清楚，我就不再仔细的说，因为他四个例子呢，每个例子都讲得很清楚、哦。这边讲到撒在路旁的是不明白，撒旦会将他倒夺走；撒在石头地上呢，没有生根；撒在荆棘里被别的东西挤住了；撒在豪土里听到明白，有结果子。我那时候跟我小孩子在看这个的时候，我跟他说你们是什么，他们都很哦，我是在荆棘里，哦，我是在石头里，这个都应该要哭的讲，不是很高兴的讲哈，你只有在豪土里的才能够开心啊。好，所以牧师强调这个主耶稣做的比喻，他如果解释了你就不要瞎猜啊，这个道就是种子，就是道，天国的道理啊。那明白这件事情不是智慧智力的问题，而是照着神的心意顺从而得着的。婴孩会显出来，因为他是顺服的心去得着。那败子和麦子的比喻呢，这边就讲到说天国好像人撒种在种里，原本只有麦子，怎么会有败子呢？败子跟麦子他们长得很像，一个是真正的果实，一个是不好的东西。那我们要把它怎么样薅出来吗？薅出来啊，那不要薅出来，因为你要薅麦子，连麦子呢都薅出来了。那这个呢，就讲到主耶稣就解释了，田地是世界，所以呢，这个世界里面有好人有坏人，撒旦来这边攻击，让很多人受到撒旦的诱惑，但是到结束的时候呢，这些都要分出来，那些麦子会被烧掉，就很清楚啊。这边讲到撒种的是人子，田地是世界，好种是天国之子，败子是恶者之子，这些的内容，收割的时候就世界末了，收割的人是天使。所以有些人会误用说这个田地是 教会，这错了。主耶稣已经讲了田地是世界，也所以有人会讲说，在教会里面你不要分那么清楚啊，有天国字。但是牧师强调，教会是圣洁的，从世界中分别出来的，教会本来就应该是麦子，所以这件事情呢不可以混杂。那还有个接着比喻有七个哈，这个撒种的比喻，麦子败子的比喻，接着是芥菜种和面酵的比喻啊，三跟四。芥菜种原本是最小的，后来却成为大，就是天国你看起来像很小，主耶稣基督来的时候就一个人，他周围呢真的忠心跟随他就十二个人，其中还有一个人来把他卖了，剩十一个人。那最后主耶稣上十字架的时候都散了，但是天国像一个芥菜种之后都会变得很大。那这边讲到全团发起来也是这个意思，就从一开始小的时候呢就变得很大。那所以这个单纯的讲就是很简单的例子，就是从小变大，解释不需要过度解释，因为比喻它有一个限制，不是说它就 equal that， 而是当我讲这个比喻的时候，在这件事情上面是去表达的。如果把飞鸟当作是恶者，那就很难去解释，那就会弄得太过复杂，而且忽略了主耶稣基督当初所要传讲的信息。面酵也是，不是很大，不是很大，后来变很大。接着呢，就三个，刚讲了四个，这个就三个。宝贝藏在地里，变卖一切所有的买这块地，你找的好珠子变卖一切所有买的这个珠子。然后呢，好像撒网，你撒网下去，我们常讲你去钓东西就往海里面捞，哇，有些垃圾啊什么，这个它只有好的鱼才会拿出来。那这里面呢就讲了三个重要的比喻，然后最后加上一个文士受教做天国的门徒。那前面两个呢讲到说变卖一切所有的去买这块地，这件事情呢是很特别的，因为有人就开始想太多啊，天国不是需要买来的，这不是免费的，不能买。这里面讲到一件事重要的事情，其实是个我会觉得说在当初会很困扰的是，有好珠子你买来就好了。很多人认为福音是他的 add on， 就是说我现在家财财产有100万，我加上了福音，我变全世界最富有。不是，你只需要福音，那100万你都愿意抛弃，是把自己拿掉，而不是把福音当做你自己的最后一块拼图，是变卖一切。他看到了最好的，他去把一切换成最好的，而不是加上，因为那些其他的东西有可能把你拖走啊。那这边一人从二人分出来，跟麦子败子的比喻是很接近的。那我们就来看啊，所以天国像宝藏，这很清楚，超过他一切所有，他就愿意变卖一切。这个珠子也是愿意一切都拿掉，他只要珠子。撒掌也是败子跟麦子，所以这里面就讲到了各样的应用。文士受教做天国的门徒，这是一个特别的，好像主要说是跟文士法利赛人好像很冲突的，但是呢，仍然会有文士法利赛人愿意接受主耶稣基督，就像保罗一样。那这样子的人呢，他原来对于神的话语已经很深刻了，所以他有旧的东西，但是又有主耶稣基督给他的新的看见，以至于呢，他能够拿出来，又是旧的，又是新，是相当丰富。那最后呢，有些人厌弃耶稣，说这不是木匠儿子吗？还有雅各啊，你这个是也。少数的地方讲到主耶稣基督他的弟兄们、雅各就是后来成为这个耶路撒冷领袖的那个雅各。所以大凡先知除了本地本家，没有人不被人尊敬的，就是说常常会说，哎，我认识他的背景啊，你就用这个来去否定他，这都是错的。好，那接着到了第十四啊，才到十四章，吩咐王洗礼听见耶稣的名声，就说这是施浸者约翰。这边就讲到了为什么约翰会被关到监狱里面，因为他的兄弟腓力，你看啊，这里面讲的西律安提帕，腓力呢是他右上角那个，都是同一代的，所以呢他把他的兄弟的妻子娶来。然后约翰呢曾对他说，这个臣子就是一个运动，不是说哎你这样不对，而是说他推动一个让众人来去责备他的一个眼光，以至于他就把他抓起来，不能让他继续这样子 讲啊。然后后来呢，这个希罗底的女儿居然就要求吃进约翰头放在盘子里，所以这里面是大大的干犯了犹太人，因为犹太人第一个不能斩首，而且你没有经过法律的这个审问，居然就把人家杀了，所以这一切是对于希律心里面也是有一些难过的地方，就是他自己也过不去。那就听到主耶稣他传的信息又跟约翰好像是有关联性的，所以他讲说是不是约翰，当然他也知道不是、哦、那耶稣听到了就独自退到野地去，在这个时候就有五饼二鱼的神迹、哦、那我就跳过去，这边讲到说耶稣随即催门徒上船。刚刚以前有讲到说马太其实是很精简，因为你去看别的经文，它有很多的神迹，别的地方都讲得很详细，马太非常的强调里面的中心意思，就把其他都拿掉了。这边讲到耶稣催门徒上船，为什么要催呢？大家吃得饱饱休息一下嘛？没有，因为怎么样，众人要强逼他做王，所以呢，他要催促门徒不会在这边受到干扰，他也叫众人散开，好像是有秩序的，其实是在当时是大家要催逼耶稣做王。于是在船上呢就不顺，然后主耶稣行走在海面，又是他的一个神迹行出来，然后彼得就讲说我也要，他靠着神可以行在水面上，但是一旦看到周围的狂浪害死，信心软弱了，他就开始疑惑了，然后当他风止住了，他说你真是神的儿子。我们刚刚也讲过平静风浪在海面行走，很清楚的 sign 就是主耶稣基督他是神，他是神的儿子。然后又周围的人把所有的病人都带到他那里去，你会发现有人可能会在当时说哎，耶稣来了，大家到广场集合，每个人哇，每个人、哦、我有生病、啊、来来走走，我们现在到耶稣那里去，就有这个现象，就是主耶稣所引起的这个大家的关注是非常非常大的，这在当时一个木匠的儿子是不能想象是可以做到的，如果他是人的话。然后就讲到说哎，挑剔安息，又开始挑剔手，然后主耶稣就讲到你们这些神遗传就是为什么洗手在圣经里面没讲啊，这洗手是礼仪上的洗手，圣经里面没有讲到、啊、为什么就是这样，因着神的诫命，他们就开始很多细节的条例，反倒是像条例去干犯了原来神的心意。这边讲到说神清楚讲当孝敬父母，是不是？但是呢你们却有另外一个遗传，可以说哦，我把我所有的都奉献给神，所以你不能动我的东西，我的东西是神的，父母就不可以动我的东西。这个是什么？这是借口，这是借着遗传废了神的诫命，这叫什么？假冒为善。你不能说、哦、我都奉献给神，税不能交了或者怎么样，你是假冒伪善，你用嘴唇，你用好像行动来尊敬我，但是你的心，神主耶稣基督要的是神的心哦。这边讲到说入口的不能污秽人，出口的才能入秽人， 又回到了讲到洗手的问题，好像是我们在礼仪上面洁净的那个动作，但是其实最重要的神看的是心，心发出来的才能污秽人。那这边有特别提，我特别 highlight 这边讲到法利赛人听这话不服，你知道吗？这谁讲？是门徒讲。在门徒怎么会有这个想法？我听过一个说法，是他们门徒说：“哎，主耶稣啊，我们现在是在加利利地，那个从耶路撒冷来的法利赛人呢，你不好好招待他，他如果说认证你是拉比，那我们大家日子都好过了，你怎么还讲话冲突他？他们不服，你知道吗？”主耶稣不会按照这个门徒的心来讲，你知道这些人出口的才会污秽人，因为从心里发出的是这些东西。然后呢，接着讲到这个是要讲的，主耶稣基督他就退到推罗西顿这边的地，他原本在这里，退到很远的地方。推罗西顿刚刚讲到，推罗西顿是外邦人的城，他们之后会受到神的惩罚。在先知书里面，推罗西顿都会受到很大的惩罚。主耶稣退到那里，这个时候就有一个妇人，她是迦南妇人，很显然不是犹太人。她说：“被鬼附的， 就是跟主讲大卫的子孙，主耶稣怎么样？不发一言。然后呢，这个门徒还继续说：“哎，叫他们走啊，叫他们走。”然后主耶稣还说：“我这边是为了以色列的人。”第二个拒绝，第三还讲：“我不好拿儿女的饼丢给狗吃。”哇，这个我们一般人听了就觉得：“哎，主耶稣这不应该不是主耶稣说的话，怎么会这样呢？”有人就说啊，这个狗呢是家里面小狗啊，家里面，所以你不要说它没有这个很针对的意思。那就算是狗，没有人会说这个我说中国人是狗，哎，但是是家里的狗，这也不好听，是不是？这边讲到的是什么？主耶稣基督常常在施行恩典的时候，对向对方的信心发出挑战。发出挑战，这件事情不是第一次发生。我之前在讲其他的神迹的时候也提到，百夫长他这边讲到说，我的仆人甚是痛苦。主耶稣说我去医治他，其实不是，是我一个问题，说我应该要去医治他吗？我是个犹太人，我可以进到你的家里吗？这个时候百夫长就开始表达他的信心。下一个有讲瞎子跟他说，大卫子孙，你可怜我吧。主耶稣有没有立刻停下来？没有，他也进了房子，而且呢还继续讲，他还说你们信我能做的吗？所以在这里面呢，单纯讲就是我要挑战你的信心。有些人说大卫子孙救我吧，耶稣不发言啊，算了，不发言就放弃了。主耶稣说我来是要招以色列民，哦，我也不要了，我不是以色列民。然后还说我是狗，就是一层一层的来挑战你的信心。而当一个人真实在神面前愿意谦卑悔改认罪的时候，这个信心就是神所喜悦的信心，不是让我们去 judge 的。好，接着就可以有4000人吃饱啊，就这样子讲完了。不好意思，讲了多了2分钟，我们一起到神的面前来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赞美您，让我们能够有机会再一次的来思考查考主耶稣基督他的教导他的行作。智慧的人总以智慧为事，让我们看见主耶稣基督的行动，让我们更看到神的智慧，神的美意。也感谢主，让我们有谦卑顺服的心能够来到神的面前，求主帮助我们，我们付上主耶稣基督的轭，让我们心里面得享神所赐一切的安息。我们要到神的殿中敬拜，求主预备我们的心，也让我们口唱心和的赞美蒙你喜悦，我们的摆上蒙你悦纳，愿一切荣耀颂赞都归于主。祷告不配，是奉靠救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